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1回。韩立看到大家如此吃惊，微微一笑，解释一句：“不用担心，他体内的寒毒啊刚刚驱散，身子呢会比较弱，我看还是多休息一下的好。好了，我已经看完了。”回前面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吧。老太太等人呢，虽然说心中是疑惑万分，但是自然不敢违命，紧跟了出去。于是啊，片刻的功夫之后，韩立再次坐在了大厅中原来的位子上，品尝着手中的一杯灵茶，目光微微的闪动，似乎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一时难以决断。其他的人呢，看到了韩立这般慎重的模样，自然是不敢打扰什么了。从老太太到海大少几个人呢，均都是恭恭敬敬的闭口不言了，就等着韩立这边主动的开口。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眉梢一挑，将手中的茶杯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似乎呢终于有了什么决定。白道友，你们对令爱身上的寒毒到底了解多少呢？韩立冲着中年男子问了一句。
啊，晚辈也曾经请过一些高人呢、仔细的诊断过，据说呢果儿体内的寒毒啊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地肺寒气所致，大异于世间普通的冰毒之寒呐、除了合体修士用莫大的法力强行驱逐之外，就只有几种传闻中的至阳的灵药才可能中和此寒毒的呀。
白化奇呢心中一惊，急忙将所知的全部都讲了出来。难怪他们会有如此一说呀。韩立听了呢，却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
啊，前辈，果儿的寒毒难道还有另外的什么不妥吗？
少妇听了韩立之言，已经大为担心。二位道友什么时候知道这丫头有着寒毒在身的呀？韩立的没有回答少妇的提问，而是反问了一句。
哦，是9岁的时候，果儿在修炼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在密室之中晕倒了，我们这才发现有此寒毒的。当初呢，还只是不起眼的一丝而已，我等啊，开始还不在意。用了一些普通的方法来剥除此寒毒，结果呢反而是火上浇油一般的迅速的恶化了起来，短短的几年的功夫就变成了眼下的这般模样了。可果儿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和岳母大人都检查过他体内的全身，并没有任何异常的，估计啊多半是哪个仇家趁我们不注意啊暗算了我家果儿。可惜呀、一直查不出来这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否则的话，白某拼着性命不要了也要。中年男子呢先是满脸痛心之色，接着呢又有一些咬牙切齿了起来，一旁的少妇也面容阴沉了下去，显然呢对这个仇家也是痛恨异常了。
仇家啊，不，这寒毒是从胎里就自身带来的，并非什么地肺寒气，而是大有来历之物啊。韩立目光一扫二人，淡淡的说道。
既然是前辈所说，自然不会有假，但是前辈能否给小徒略加解释一二，以解他们的疑惑呀？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老太太恭敬的开口说：“
没什么，道友就是不问，在下也会说清楚的。这丫头啊，其实怀有一种传说中的灵体透髓之体，在出生的时候呢，此种体质无法察觉的出来，只有到了9岁的时候才会出现征兆。但是寒毒第一次发作时极其的猛烈。”据说拥有这种灵体在身之人呢，多半都会在第一次爆发的时候陨落而亡了，
故而即使这种灵体在一些上古典籍当中也是罕有记载，若不是我巧合之下知道此事，恐怕也会将这丫头体内的寒毒当作普通的地肺寒气处理了呀。韩立终于缓缓地解释了起来。
什么冰髓之体？
少妇和中年男子呢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全是惊讶之色呀。这种灵体他们的确是第一次听说过，心中自然呢不禁有几分疑惑，不禁暗自嘀咕这其中的真假了。倒是那名老太太在听到冰髓之体的名字，皱纹脸孔为之一动，脸上满是震惊之色呀。海大少二人自然更不会听说什么冰髓之体，只能是大眼瞪小眼的望着其他人而已。至于韩立呢，则在说完了之后又端起茶杯轻品了一口，一副信不信全由少妇等人随意的样子。
冰髓之体，这果儿果然是这种体质，如此的话可是祸福难料了哟。
老太太竟在此时喃喃自语了起来。
师父，你也知道这种异常的灵体吗？
少妇有些惊讶地问道。
为师自己不知道，但是早年曾经听一位好友偶尔谈起到这种灵体，所说内容啊倒是和韩前辈一般无二，却万万没有想到，哎，果儿就拥有此种灵体在身。但是此事是祸是福，哎呀，实在是难说的很呐。
老太太望了韩立一眼。
师父的意思是？
少妇脸色一变。
哎，我听那位好友说，这种冰髓之体不但九岁的时候开始发作，而且体内的寒气会一年胜似一年，这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灵体主人就会必死无疑，若想活命呢，只有两种方法才可以。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哦，师父是哪两种方法呀？
少妇闻言大喜，急忙地追问道。
这一种呢，就是请一名合体期存在，每年都用强大的法力将寒毒驱散开来，然后呢再不惜真元助其洗髓经脉，挨过百年之后，灵体主人就可适应此种寒气，再也没有办法对身体呢有任何的损伤了。并且略加修炼之后，这股奇寒之力啊还可以呢化为一种名叫冰髓寒魄的大神通，那威能之大，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哦，有这种事情，那这冰髓灵体应该是一种绝佳的天赋才是，为什么前辈却说他祸福难料呢？
中年男子一怔之下也惊喜地问道。
嗨，那是因为呀，给冰髓灵体带有的极寒哪是那么容易压制的，前数十年还好，只要花些时间，合体期修士呀还可以轻易地压制，这到了后数十年呢，既要保证法力不伤损灵体之主体呀，还要将那寒毒呢强行的驱散，几乎每一次压制，合体期修士都会损耗不少真元的，特别是到了最后十几年，这种损耗根本不是打坐可以弥补回来的，更别说在这期间那位合体期修士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法力给灵体之主一经洗髓，那如此计算下来，足足会让出手的合体修士耽搁数百年的苦修的时间。
哎，这种损己利人的事情，又有哪位前辈愿意去做呢？
老太太苦笑了一声说道。
听完了老太太的话，月华仙子和白化吉刚刚显露的喜色就一下子消散不见了。数百年的时间修炼当歌，哪怕是至亲之人，也没有几名修士愿意为之舍弃的呀，更何况是为了那素不相识的外人呢？
那第二条路是什么呀？
男子满怀希望的又追问了一句。
这第二条解决之道嘛，就是去寻找传闻中的灵药，炼制出几种治阳的丹药出来，强行用水火共济之法改变冰髓之体。这种做法丝毫不比第一种方法呀简单到哪里去哟。不要说那些灵药是世间罕见吧，千年难出一次，根本不是我等能够搜集到的。就算是啊，真的能够找到也炼制出来治阳的丹药，服用下去之后，同样的后患无穷。虽可将冰髓之体破除了，但是随之一同破坏掉的还有灵体主人的灵根资质，重则呀彻底的破坏灵根，变成了一介凡人；轻则呢，灵根变得低劣无比，修仙路上从此苦难重重哦。老太太神色凝重的说道。中年男子的面容啊是一片惨白，再也没有任何话可说了。倒是少妇愣了一会儿之后，忽然一咬银牙，冲韩立恳请道：
韩前辈，您老人家法力广大，前辈若能够出手相救果儿，晚辈一家以后必定做牛做马，相报大恩。
听到少妇如此一说，老太太等人心中一动，也不禁的都望向了韩立。先前呢，韩立明显摆出了一副就为女童而来的架势，如此的话，这位韩前辈倒不是没有出手的可能。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中年男子二话不说，冲韩立倒头便拜啊。韩立闻言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半晌之后他才徐徐地说道：
哼，你倒也算心中明白，不错，韩某既然身处此地，的确有救下这丫头的意思呀。
啊，多谢前辈大恩大德。
少妇一听说这个真的如自己所猜测的那般，心中狂喜之下，也要冲韩立一跪而拜。但是韩立一摇头，一只袖子一抖而出啊，顿时呢，一股无形的巨力同时在白化吉二人身下浮出，将他们向上一拖，一人根本无法拜倒而下，一人呢却被强行的一拖而起。你二人先别忙着谢我，是否真的出手，还要看你们是否肯答应我的条件再说。虽然说我对这小丫头的印象不错，但是也不可能白白耽误自身的数百年的苦修的。韩立神色淡淡的说道：
前辈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只要能够做到的，晚辈绝对没有二话。
月华仙子丝毫考虑没有的答应道。中年男子虽然说心中一凛，但是同样的没有说出异议的话出来，毕竟啊，韩立呢是他爱女活命的唯一的机会了。
这个条件嘛很简单，韩某可以助这小丫头修炼成冰髓寒魄的大神通，甚至于呢可以将她收为记名弟子，但是当其神通大成的时候，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替我寻找一样东西去，这东西可能就在人妖两族中，也可能在蛮荒的某一角落之内，也只有修炼冰髓寒魄的人呢才有可能去寻找得到。当然了，这自然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二位道友还打算替小丫头答应下来吗？
韩立
望着少府二人，目光一闪地问道：
深入蛮荒？
白化及闻言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脸上顿现犹豫之色出了呀。倒是月华仙子呢，虽然说同样的面色微变，但是略思量之下，就小心地反问了一句：但不知前辈所说的神通大成的时候，果儿大概会有何等的修为境界了？若是修为太低的话，进入蛮荒世界可是有去无回呀。
这个二位放心，既然韩某呢将其收为记名弟子，还花费如此大的力气来助其修炼冰髓寒魄，自然不能真的让他有去无回的。他所寻找的东西起码也有化神以上的修为才可能感应得到，并且呢我还会赐给他一些重宝加以防身，若是在人妖两族附近就能寻找到的话，也根本就无需冒险去蛮荒中寻找的。否则的话，就算人妖两族附近没有，我也会等他修为再有所进境的时候，才会让他进入到蛮荒世界的。韩立呢似乎啊已经有所考虑，平静地一一说出。
化神境界这就足够了，
此境界对于晚辈来说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况且前辈不出手相救，这孩子连眼下的这几年都没有办法挨过，而修炼到化神境界起码是近千年之后的事情了。月华仙子呀修为不高，但倒也呢果断异常，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至于白化及就算还有些担心，但是也知道少妇之言极其有理，也是连连点头啊。老太太在一旁呢更没有劝阻的理由了。
好吧，既然这样，果儿这丫头我会收为记名弟子，然后呢在今后的百年之内让她暂时跟在我身边，而过了百年之后，韩某就会将她还给你们的。以后呢除了修炼上指点的事情之外，也不会干涉她任何事情的。
韩立笑了一笑，神色和善地说道：
小女以后就多拜托前辈了。
中年男子闻言真心的放心起来，他满脸感激之色的再次深深一礼啊。韩立呢没有施法拒绝，坦然的接受了对方的礼拜。月华仙子呢同样是面带喜色的对韩立称谢不已，而老太太在一旁呢也是大松了一口气，同时心中啊不禁心花怒放。虽然说对方只将果儿收为记名弟子，并没有将衣钵呢全部传承之意，但是多少呢也将这位合体期前辈和他们金广宗拉上了一些渊源。
哈，别的不说吧，这最起码可以狐假虎威一番，再也不用担心别人轻易的欺上门来了呀。
但是就在老太太在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好和韩立多拉上一些关系，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却突然在一旁响起：
韩前辈，晚辈二人是否也能够拜在你的门下呀？
听到这个声音呢，老太太等人均不禁一愣，转头望去，只见说话之人呢赫然正是下方站立的海大少。此刻他眼巴巴地望着韩立，既是有些忐忑又是有些期待的样子。
拜入我的门下。
韩立望着海大少笑了一下，既没有出言马上拒绝呢，也没有答应的样子。
那前辈这是不是算是答应了？
麒麟子壮起了胆子，也在一旁嬉笑着问道。显然呢小道士很清楚，现在对于他和海大少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天大的机缘呐。
能够拜在一名合体修士门下，这不知道有多少低阶修士平常啊只能做梦想想的事情。
故而呢他二人一见，韩立收下白果儿做记名弟子之后呢，当即呢悄悄的传音商量了几句，也就依仗先前和韩立的那份熟悉，厚着脸皮的直接拜起师来。
你们两个人先起来，拜师的事情别着急，过些日子再说。 在万宝大会期间先跟在我身边一段时间再说吧。
韩立呢将笑容一收，终于呢凝重地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2回。
《修仙传》第1162回。
听完了韩立的话之后啊，这海大少啊眨巴眨巴眼睛，没有流露出失望之色，反而立刻欣喜地说：我知道韩前辈需要再考验晚辈一天时间，放心吧，晚辈别的本事没有，对师长的孝敬之心绝对是世间难寻的呀，晚辈也一定会让前辈满意的。这麒麟子啊则冲韩立先磕了三个响头，这才笑嘻嘻地站了起来。韩立脸上呢露出了一丝哭笑不得的表情，点了点头，但是又摇了摇头，也不知道他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果儿体内的寒毒已经被我驱散过一次了，一年之内呢都不会再重新发作的。万宝大会之后，我自会到此将这丫头带走的。在此期间呢，你们先好好的准备一下吧。哦，对了，这块炎阳玉让小丫头贴身带着，虽然说不可能驱除寒毒，但是对其身体呢自有一方好处的。此玉呢还是一种防身法器，遇到危险的时候自会护主一次的。另外呢，我这里还有一瓶养精丹，你给果儿两天一颗的服下去吧。韩立说完此话，袖子突然往一旁的桌子上一扶，顿时呢一块闪动着红光的方形玉佩，还有一个翠绿的小瓶，同时出现在了桌面上。清楚感受到玉佩上散发的惊人的灵气，就可以知道玉佩非同小可呀。至于养精丹，那也是灵界鼎鼎大名的补元圣药，正适合呢现在元气有损的小丫头。少妇顿时大喜过望，连忙谢过，将二物小心的收了起来。一旁的海大少和麒麟子见到韩立刚刚收下的记名弟子立刻就有这般好处，倒也丝毫不掩饰脸上的啧啧羡慕之色，让韩立看了呢心中有些好笑，略一思量之下，手掌一翻转，又拿出了另外两瓶丹药，分别扔给了这二人，并微笑着说道：不管以后会不会收入你们门下，但是这一路同行啊，总算和我是有些缘分的。这两瓶丹药，一瓶呢可以一经强骨，一瓶能够增进法力，你们二人收下吧。 多谢韩前辈。
海大少和麒麟子自然大喜啊，接过了药瓶之后立刻异口同声的谢道，大感韩立这个未来的师傅真的是跟对了。然后呢如获至宝的将瓶子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下面的时间，韩立并没有在此地多有逗留的意思，在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带着海大少二人呢从容的离开了此地。片刻功夫之后，三个人都身处一件飞车之上，徐徐的向九仙山的方向飞去了。
韩前辈，下面我们要去何地啊？是不是也要找一处地方当做临时的洞府呢？
眼见离九仙山越来越远，这麒麟子在飞车中忍不住的问道。
不用如此麻烦的，九仙山虽然现在禁止外人进入，但那也只是对普通修士来说，我等过去了自然会有专门之人招待的。
韩立不以为意的回答道。
嘿，原来如此呀，我说嘛，韩前辈是合体期的存在，怎么可能和普通修士一般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落脚呢？
海大少笑嘻嘻的说道。
就是就是，想来山内招待前辈的地方啊，那一定是富丽堂皇一场啊。
我二人可真是沾了前辈的光，也可以进去先开一下眼界了呀。
麒麟子眨巴眨巴眼睛，同样是大拍马屁呀。韩立虽然立刻听出了二人的奉承之意，只是嘿嘿一笑，倒也没有多说什么。没过多久啊，这飞车呀就从一片仿石上空经过，一头扎进了前方的山脉当中。千余里的距离呀，对这辆作为顶阶飞行法器的飞车来说，那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前方蓦然出现了一片蓝色的云海，彻底的挡住了去路。韩立呢单足轻轻一踩足下的法器，顿时呢飞车一个盘旋停了下来。他也不说话，两手一搓，同时呢冲着云海一扬，一声轰鸣，两道金色的闪电弹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云海当中。下一刻呀，蓝色云雾中轰轰轰两声巨响传来呀，两股巨大的灵压从云海爆发而出，将前方蓝色的云雾激荡的一阵剧烈的翻滚，犹如狂涛海啸一般。接下来韩立呢却两手啊往身后一背，悠然的站在车中，不再有其他的举动了，仿佛呢在等待着什么一般。海大少和麒麟子见此情形呢，心中有些嘀咕，但是啊却不敢胡乱的开口询问，老老实实的站在了韩立身后。结果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前方雾海中隐隐的呢传出了几声怪异的兽吼，接着呀一个男子气急败坏的大喝从里面一下子传出：
谁这么大胆，竟然敢攻击此处的禁制，不知道从三个月之前这里就开始成为禁地了吗？
男子的吼声刚一落下，蓝色的云雾一阵波动传来，云海突然之间呢向两边一分，让出了一条数丈粗的巨大的通道，蓝光一闪，从里面一下子飞出了数头骑着巨大怪兽的卫士。这些卫士啊一个个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看上去足足比韩立高出两个头去，上半身披着一件粗犷的白色骨甲，下半身呢则穿着各式的皮裤，一手呢挽着方形的巨大的骨盾，一手提着粗大的黑矛。而他们坐下的那些怪兽仿佛一只只呢生有巨大肉翅的巨狼，但是浑身皮毛发蓝，隐隐的呢有丝丝的电光闪动不已，显得是神秘异常啊。但是这几名卫士身上丝毫法力波动不见，竟却是一群罕见的高阶炼体士，单凭肉身强横就几乎都相当于结丹的修士了。一见韩立站在空中飞车当中，用略感兴趣的目光啊打量着他们，一点回避或逃走的样子都没有，四名卫士反而不禁一愣。其中身材最高大看似为首的一名大汉，原本有些凶恶的表情呢变得有几分惊疑起来，他一挥手之下，四人呢一起勒住了怪兽，停在了雾海边缘处。
你们就是玄武境大名鼎鼎的雷卫吧？哼，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你们出现在此地了，难道霸皇道友已经先到九仙山了吗？
韩立呢不等这几个人发问，就自顾自的先问道。一听韩立口气这么大，这几名卫士一惊之下更不敢怠慢了，为首的大汉神色一凝，连忙冲韩立一抱拳，恭敬地说道：
晚辈几个人的确是霸皇大人身边的雷卫，但是霸皇大人没有驾临此地，我等这一队人呢、是先到九仙山负责加强此地秩序的，敢问前辈尊姓大名啊？
哈哈哈，韩茂的名字你们不一定听说过呀，不过前一段时间你们霸皇还派人请我加入霸皇宫的，不过因为其他的缘由呢，我只能推辞掉了。
韩立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什么？难道前辈就是新进阶合体的韩立韩前辈吗？
哦，你知道我？
这倒有些出乎韩立的预料啊。他刚一开口，为首的卫士啊，竟立刻叫出了他的名字，一副久仰大名的样子。这让他骇然之下，不禁仔细地打量了对方一眼。这才发现呢，为首的大汉虽然说是一名炼体士，但是身上竟然隐隐的有宝光透体而出，似乎呢带有好几件不弱宝物在身的样子，似乎还真的不同于其他的三名炼体士
啊。前辈莫怪，晚辈祖父啊是霸皇身边的四名贴身力士之一，这才偶尔知道一些前辈的消息。
看到了这韩立啊有些惊讶，大汉的急忙开口呢解释了几句。
贴身力士啊，我倒听说过一些，听说呀这四名道友都是顶阶的炼体士出身，外加又经霸皇精心的栽培，虽然说没有法力在身吧，但是每一个人呐，肉身都强横无比，可硬撼顶阶宝物，具有擎天的巨力啊。
韩立有些恍然了，哎，祖父这点名头在韩前辈面前哪值一提啊，前辈远道而来，想来也肯定有些疲倦了吧，晚辈这就引前辈进入里面，请到迎仙宫前休息一下。
为首的卫士虽然说生的是五大三粗，但是此刻呢却显得呀心思灵巧，陪笑着说道，
哼，你这么一说，我的身体还真的有些乏了，好吧，头前带路。
韩立点了一下头，
是，前辈请进。
四名卫士恭敬的再次深施一礼，这才左右一分往来路徐徐的飞去了。
韩立一催，足下飞车，大模大样的跟进了雾海当中。这雾海呢显然并不太大，只是片刻的功夫呢，韩立就随着前边的四名炼体士一飞而出，直奔远处的某座巨峰飞遁而去的。
九仙山的九座山头一般呢是由我们和妖族啊分别执掌其中的四座啊，最高的那座飞仙峰却是自由之地，居住的呢是自由之地的凡人，平常两族不会派人驻扎在那里的，故而这一次万宝大会召开的主场自然也就是在这座飞仙峰上的。现在啊，我们两族一些精通土系神通的修士和妖族呢正在日夜的布置整座山峰啊，当然光这么一座山峰不可能同时容纳两族之人呐，所以在万宝大会召开期间呢，其余八座山峰也会被开放的，会再修建出其他八座赴会场，以供容纳参加盛会的所有的人。但是据晚辈估计啊，即使如此，到时候也会人满为患的，毕竟往年的万宝大会每一届几乎都有百万以上的参加者，好在这一次的万宝大会早在年底之前就开始准备了，这应该不会出任何问题的。不过晚辈听说呀，这一次的大会和以前相比还是另外有些不同的。
一路上为首的大汉非常识趣的主动的给韩立呢介绍了一下九仙山以及万宝大会准备的情形，但是呢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却明显的一顿，
怎么有何不同之处啊？
韩立却心中一动，缓缓地问道，
这晚辈也是无意中听到的一些传言，也不知道是否属实，那万一有说错的地方，还望前辈不要怪罪啊。
大汉迟疑了一下说道，
放心吧，其中的真假我自会判断的，怎么也不会怪罪到你的头上的。
韩立扫了对方一眼，淡淡的说道，
好吧，那晚辈就斗胆了。晚辈听说呀，这次的万宝大会可能会有外族人参加，并会拿出一些异族至宝公开拍卖的。
大汉清晰了一口气，这才谨慎地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异族人，难道是附近的
木族、灵族，还是蛮族和夜叉族人呢？韩立听了真的有些吃惊啊，不禁面色微变地问道。
这个嘛，晚辈就真的不清楚了，晚辈毕竟只是一名普通的雷卫啊。
大汉苦笑了一声，这倒也是，不过你这个人情啊，我记下了。这几瓶补元丹你们几个人拿去吧，几天服食一颗的话，可以凭空延长你等的一些寿元，以后若是再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尽管来告知我，我呢是不会亏待你们几个人的。韩立脸色阴晴了一会儿，神色也就恢复了平静，但是一翻手呢，将几瓶丹药扔给了眼前的四名卫士。
哦，多谢前辈赏赐，晚辈若还知道一些什么，一定会提前告诉您的。
为首大汉一听补元丹之名啊，顿时喜出望外的接了过去，并声音微颤的回答道。其余三个人呢，同样惊喜的也急忙拜谢。韩立却摆了摆手，就在车中呢微眯双目不语了。这四名雷卫也异常识趣的不再打扰韩立什么，带着韩立的飞车再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来到了某座山峰的山脚处。只见那里啊，一大片楼台阁宇连在一起，几乎将大半的山峰呢都包在了其中。而在这些建筑当中，一座富丽堂皇的白玉宫殿足有三四百丈之高啊，共分十来层，宏伟壮丽异常。而围着此座宫殿，一座座精致异常的阁楼，东一座西一座的，足有上百之多，将白玉宫殿呢隐隐的围在正中间的样子。
哦，韩前辈，这就是迎仙宫，所有合体期的前辈都可带门人子弟独占一层的，每一层宫殿都有专门的传送法阵，无需经过下方的楼层，就可直接传送到一层公共大殿的。周围的那些阁楼啊，则是为练习期的前辈们准备的。不过呢，现在也只有前辈这样的合体修士才有资格进入此地的。而每座山峰下面都设有同样的一座迎仙宫，可接纳所有道会的合体期前辈。
为首大汉尽心尽力的介绍着。
哦，这里的这座迎仙宫可已经有人住进去了吗？
韩立一听此话呀，有些感兴趣了。
前辈明鉴，除了一个月前驾临的万古真人和其名下的弟子之外，此地就再无第二个合体期修士了。
大汉老老实实的回答。
万古真人啊，我倒是听说过一些，听说这位道友原本也是一名散修，但是万年前开创了白骨门，成了一派的开派祖师，志向似乎不小啊。
韩立略一沉吟的说道。
说起来，白骨门在我们玄武境内也是不小的势力了，这足可以挤进十大宗门之列的。如此短的时间就能够做到此步，可见万古前辈的神通了。
哦，对了，万古前辈现在居住在迎仙宫的最高层处，前辈想住哪一层的话，到时候尽管和迎仙宫的总管大人说一声就可以了。
大汉恭敬的回答。
说话之间呢，这四名雷卫啊，已经将韩立引到了白玉宫殿的大门之处。那里呢，有几名身穿青色甲衣的甲士直直的守在那里。为首大汉急忙跳下了巨狼，走到了一名守卫的身前呢，冲韩立呢指了指，又低低的说了几句什么之后，那名青甲卫原本有些冷漠的表情面色一变，仔细的打量了韩立两眼之后，立刻冲韩立一拜，就急忙反身进入到了大门之内。而大汉呢重新回到了韩立身边说，
韩前辈啊，晚辈等人还有巡查重任在身，不能在此久待，这一会儿仙宫的总管大人就会亲自出来迎接前辈的，那晚辈四人就先走一步了。
说着大汉四人呢冲韩立微微的躬了一下身子，说出了告辞之言。韩立自然不会阻拦，摆了摆手，就放着四名雷卫离开了。几乎呢就在大汉等人的巨狼刚一腾空而走的瞬间，
从殿门内也走出了两个人出来。一个人呢，正是刚才跑进门内的那名青甲卫士，另一位呢，则是一名身穿灰袍的白面老者，双目微绿，隐有刺芒闪动，竟然是一名炼虚中期的修士。
哎呦，这位就是韩立前辈吧？不知前辈驾临，晚辈宗勉未能出门远迎，还望前辈恕罪。
老者几步上前，遥遥的冲韩立就是一礼，恭敬十足啊。宗道友不必客气，在下长途到此也有些疲乏了，还是尽快安排好住宿之处吧。韩立呢也打量了对方几眼，平静的说道，
哦，前辈放心，这迎仙宫啊早就布置好了一切，前辈马上就可以搬进去的。除了顶层的被万古前辈住下之外，第一层无法住人，还有其余八层如今呢都空闲着，前辈可以任意的挑选的。
行啊，那就第五层吧，不高也不低，倒是正适合我呀。韩立想了一想，如此说道。
哎呀，是我带前辈先过去看一看，有什么不满意的，晚辈自会马上帮忙调换的。
老者有些讨好的说。韩立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就在对方的引领之下进入到了迎仙宫一层的大殿当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3回。